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这个美国年底啊，十一月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哈、啊，这个两位啊，死对头啊，又针对通膨啊，哦，这个唇枪舌战哦，应该这样讲吧？其实拜登是没有去批评川普什么了哈、哦，他但就捍卫自己的经济成果、经济政策嘛，好、哦，白宫是这样哈、哦，但是川普呢就捡到了炮哈、哦，就针对了这一次的通膨数据呢猛烈的抨击啊哈、哦，那拜登呢很罕见的、哦，白宫很罕见的针对哦这个利率哈、哦、以及呢通膨呢发表谈话哈。哦主要也是急了啦，因为确实要这个昨天晚上8:30公布出来的数字哈，显示呢美国的这整个通膨的情况真的是很顽抗了哈。那拜登一直在捍卫他的拜登经济学，这是白宫啊过去一年一直在强调哈这个竞选的主轴，好说这个拜登经济学正在发挥作用哈。那但是呢这个通膨的数据显示呢降息没那么容易哈，就拜登就说了，他说呢尽管通膨再次加速哈。但他仍然预计联准会今年会降息，你看他已经率先替联准会做了降息的这个方针了，他说他预计联准会今年会降息，他说通膨数据呢可能会推迟美国降息的时间，他说呢我确实坚信我的预测就是在今年结束之前会降息，那他的说法呢是坚持他的预测，他并没有说我要求要降息或者说呢联准会必须要降息，他们当然不可能这样讲，但是他讲说我坚持我的预测，这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在下指导期很明显，他说周三的 CPI 的报告可能会把降息的时间推迟一个月，原先预估的六月嘛，现在可能推迟到七月，但是最终不确定央行会采取如何的行动。那同时他也说呢，尽管牛奶啊、鸡蛋啊这些主要家庭用品的价格低于前一年，但是呢住房跟食品杂货的价格仍然过高，那他说呢我们已经很成功的把通膨啊从 9% 大幅的降低到接近 3%， 他说我们现在处在更好的环境，他说我上任的时候啊通膨率正在飙升呢，那这当然就是指着前一任嘛，川普嘛，你搞出来的嘛，我上任的时候通膨是在飙升哦。然后呢他说呢他希望哈、哦、这个美国的这些杂货商啊零售商呢能把现在目前呢这个超爆表的利润呢反映在降价上，我想这个可能性不高了，除非消费疲弱，不然呢没有零售商会主动降价的、哦、就是除非是买气不好、哦、但他是这样讲，他希望说这个把现在大家所赚的这种赚爆的钱、哦、反映在降价上面、哦、那川普就讲什么呢、哦、川普就讲说拜登啊你是这美国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啊，他说高通膨又回来而且很严重啊，他说呢你可能啊永远没有办法、啊、把利率下降、哦、因为呢联准会正在想保护美国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就是你拜登、哦、这个川普这样的批判、哦、这样批评，好吧，这两个人这样子的唇枪舌战了、哦、那但是对这个通膨的状况、哦、美国现在目前的整个通膨的情势确实是尾大不掉、哦、我们赶快请教富兰克林投顾的资深协理梁佩玲，佩玲你好。
慕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
那到底拜登对呢还是川普对呢？我们倒是做个公道博说说吧。
我不敢这么说。那其实我觉得主要真的就是，如果从昨天的通膨来看，的确是有一点超出，就是让市场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啦。因为主要是在其实进入到三月份之后，因为基期的关系，本来大家认为就是就季节性的因素应该会开始出现比较放缓的状态，但昨天的确是不论是整体或者是核心的通膨月增率或者是年增率都是超出市场的预估哦。那这部分真的就像刚慕驊大哥提到的，其实整体美国通膨真的是比较一个顽抗。那这当中当然其实我们观察在这一波，其实昨天的通膨数据，当然除了最近的能源价格，还有像是一些公用事业持续去调高它的电力这部分的一个能源相关的一个商品或者是服务的一个增长所贡献之外，就核心的部分当然也是联准会最关注的。那不论是在商品面的部分，服饰的价格也是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上扬，那服务面的部分当然就是联准会一直在盯的，就是在租金之外呢，其实租金是目前看起来真的还是非常的一个黏。另外一个当然就包括了像是医疗还有在汽车保险等等的分项，都显示目前整个美国的通膨看起来都在各面向基本上都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就是要往2%迈进，看起来还是比较颠簸的。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就是 如果以昨天的市场反应来看，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稍微的过度啦。因为你可以看到，如果就两年期跟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昨天一下子就弹升了23点到28点的状况，那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已经突破了4.5%。那我觉得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通膨，因为毕竟这个是进入到3月份之后，那如果以接下来其实到第二季，其实如果以积极的因素，其实美国接下来在第二季公布出来的经济通膨数据应该还是有机会是缓步的一个放缓，虽然说不会那么快降到2%，但是这个放缓的趋势应该还是没有改变的。那我觉得这部分当然这部分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用一些多一点的一个月份跟时间来做一个观察。那只是说如果以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包括从上个礼拜开始整个联准会官员的鹰派谈话，那再加上昨天的一个CPI 的一个部分，这部分其实我觉得市场已经重新在校正对于联准会的一个降息时点或者是货币政策这部分的一个路径预估。因为其实如果以我们富兰克林集团来看，我们本来就预估大概今年是降息2次，那可能是落在今年稍晚的机会。那因为其实就像刚刚穆华大哥提到了，其实他降息时间点会有一点尴尬，因为卡在11月份的选举，所以基本上我们目前的一个情境是认为可能7月或9月的几率是比较高。当然如果说如果说整个接下来的通膨看起来又还非常的黏的话，可能也不排除是在往后递延，但我们还是维持今年下半年应该还是就是全年应该还是有2码的降息空间。这部分我们觉得这个趋势跟这个方向应该还不至于改变，那只是说就短线上市场的一个急速修正跟调整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其实短线上有一点过度。那我们觉得这部分投资也不用太过的以一个月或者是当天的市场反应来做过度的一个解读。
好，美债殖利率真的升了很多哈，十年债升了18个基点哈，到4.5435啊，两年债升了23个基点到4.9731，十年债已经来到了去年11月14号以来相对的高位哈，那两年债同样来到2023年11月14号以来的相对高位，等于说都创了今年的新高了哈，同时达到去年11月中的这个位阶，所以今年你可以看到各这个债券 ETF 基金啊都出现明显下挫哈，那美债的 ETF 跌了也蛮重的，大概说跌了1%多到1.5%，好，今年单日如果你看到最近这一波下挫的话，基本上呢美债现在目前的各档 ETF 各家投信的 ETF 大家价格都回到了去年差不多12月初的时候的一个位置了，哦，那当然去年最低的时候大概10月中嘛，十月中一直到12月中这一波段其实美债 ETF 有涨蛮大一波的，哦，蛮大一波的上升了，哦，这个价格的上升，那现在呢大概跌回一半了，哦，跌掉这个去年10月中到12月中这一波段大升的一半把它跌回去了，哦，现在这个债券 ETF 情况是这样，哦，那当然大家很难熬，就是说一直期待降息对债券价格的刺激，哦，但都没来，现在都眼巴巴的就只能领息而已，对不对，哦，现在眼巴巴大家都只能领息，哦，就是价格都没有办法回升嘛，都还是相对在低点嘛，哦，这个在债券的部分哈。那另外呢，其实联准会到底会不会降息呢？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其实在这个发布 CPI 的同时呢，也发布了联准会的会议纪要，就是3月的会议纪要。其实在这个会议纪要里面是看起来是蛮割的了哈。那因为这个在 FOMC 的会议纪要显示呢，联准会的决策官员呢，啊，对通膨降温速度不够快，当然是有担忧，哦，但是预估今年某个时点降息是合适的，哦，而且在会议纪要里面重申需要看到更多明确的证据才会支持降息，这其实有一点矛盾，因为你现在就没有看到更明确的证据来支持降息，但是你现在又说呢某个时间点降息是合适的，我觉得现在联准会确实是有一点尴尬的情况，一方面卡在这个通膨就没有办法称心如意的下降，另外一方面卡在美债飙售的情况非常的惨淡，卡在美国现在这个财政的问题上面，他们其实真的也蛮，我觉得他们真的也很蛮难做人的，你看到最新的消息，这个美债在同一天，啊，十年拍这个十年债390亿美元，啊，拍出来状况非常的惨，哦，这个得标利率是 4.56%、哦，这个创下去年10月来最高的一个得标利率， 哦，那此前一次的十年债的得标率是 4.16， 你看上升了多少，上升了40个点、哦，那预估呢，预估利率是 4.529、哦，也比预估利率多了，哦，这个 3.1 个 BP，哦，这个就叫尾部利差，这个尾部利差创了去年12月以来最大的尾部利差，而且是史上第三大的尾部利差。另外呢，这个投行的投标倍数，啊，也非常的不如理想，哦，只有 2.34 倍，比前一次的 2.51 倍低了很多，哦，同时呢，过去六次的平均的投标倍数是 2.49 倍，也比这 2.49 倍低啊，哦，所以这样联准会真的现在是猪八戒了。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这个美债 ETF 啊，今天都1%到1.5%的跌幅啊，这跌的算是重的哈，哦。那你说啊，跌很重吗？事实上，如果你跟 TLT 比起来的话，那跌的算轻的哈，哦。TLT 呢是跌了2.18%，哎，哦，最新交易日就是CPI 发布之后，那个美债二十年啊，20+哦，这档 ETF 全世界最主要的美国长债 ETF 就代号 TLT 这档，它最新交易是跌了2.18%。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这个美债 ETF 才跌1.5%呢？因为台币今天贬了0.6%啊，如果不是台币贬的话，你的 ETF 今天是要跌掉2%的。所以你觉得台币贬今天？你是高兴了还是不高兴了？如果是持债人的话，你可能还有点高兴了，对不对？台币，索性台币今天大贬，贬了快2角，所以呢，让我的债券 ETF 跌了少一点，是不是呢？是不是这样子呢？佩玲，对不对？你就看 TLT 啊，TLT 是跌了2.18%啊。我们随便抓一档那个美债 ETF 20+的，台湾的都是这个大概跌1.5%左右啊。
对，
上下，啊，
对对对。
那你说为什么差0.6？ 0.6就是汇差，因为台币今天贬0.6，一贬贬了0.6%啊。
对，的确这样是会有差啦。那当然，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讲，因为慕驊要跟刚比的，因为都是用20年期的嘛，
对啊，
因为他说对了。那当然，如果以现阶段来看，因为老实说，真的就是其实联准会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就是到底那个通膨，虽然他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数据，但是真的是怎么样走那个路径，其实也很难猜。所以其实如果以我们目前，我们也对于像是一些债券或固定收益的存续期间，我们是采取比较中性啦，就大概是4到5年附近，不会特别去拉到很长天期。那当然，其实如果以目前的殖利率水准，其实我们觉得到 4.5% 以上，以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确是就我们经理团队会开始适度去增加在一点，就是在比较偏存续期间可能拉长的一个机会，但也不会说真的拉得很长。所以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说，的确如果你现在就是在介入在债券或不论是 ETF 或什么，当然除了领息之外，当然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如果真的是长天期的话，真的还是就是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价，就是价格操作的，就是可以做一些价差的机会。但如果说它真的每天就是受到这个利率波动的一个风险，相对也是比较高一些。所以如果是还没有进场的投资人，我觉得还是要去评估自己到底投资这类的债券产品是希望能够领息，还是说你是希望能够有一些价差的一个交易机会跟资本利得的机会。那当然它承受的价格波动风险会相对比较大一些。
领息的话，就我们就尽量买短期的嘛。
对对对，因为现在其实如果以比较偏货币型基金、美元短期票券这种，其实也都还维持有5%的水准嘛。对，
好，那另外一个角度，美股也出现同步下挫哈。你看道琼跌了400多点嘛，哦，跌了1%多哈。标普跌了0.95%的幅度，标普也跌破了5200点，收5160点。哦，纳斯达克指数呢跌了0.84%的幅度，罗素2000跌了2.5%哦，所以这个罗素2000跌的是最重哈。另外费半指呢跌了1.7%哦，纳斯达克100指是跌了0.87%。怎么看美股呢？
第一个，如果就四大指数包括罗素2000来看，基本上都暂时跌破了月线了。那这当中跌破季线的是只有道琼跟罗素2000指数。那如果以昨天的单日的市场下跌来看，我们觉得的确短线上市场是有一点昨天是有一点比较偏向 overshoot 的状况。但我基本上，因为我们觉得目前的一个指数基本上还是 我会把它视为是一个高档震荡的整理，因为即便你可以看到昨天的单日出现比较大的修正之的一个状况之下，像是指标股 NVIDIA 它的表现也没有像前一天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档，昨天反而是上涨的 NVIDIA 是上涨的一个情况，
上涨2%还涨不少
对，那因为
它先前已经跌到修正区间，它跌掉10%了，
对
对,
对,
对，
那可是就代表说市场不是在一个极度恐慌嘛？
啊、
因为如果说极度恐慌的话，
台积电也是涨啊。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当然，其实我们如果就一些像是恐慌指数的一些期货，其实也没有出现那种空方是持续在扩大或者是加仓的状况，所以我们也并不认为说今天的美股会在就是会有出现那种连续性重挫的风险。
所以你不觉得今天会再继续大跌？
对，
今天要公布 PPI 嘛，对不
对？
对
对对，那因为今天晚上的 PPI 目前看起来呢，如果就月增率来看的话，都是有机会比前一个月是来的放缓，但年增率来看的话呢，如果就整体的一个 PPI 是比去就是比上一个月 1.6% 可能会上升到 2.2%， 那如果是核心的话，大概是从2% 上升到 2.3%， 那这部分当然我觉得投资人还是会观察，就是到底它的一个细项啦，就是对于就是联准会最关注的比较偏向于像是租金啦、核心通膨这类的一个数据，是不是就是会再去牵动？因为我看到最新的 Fed Fund Watch 啊，其实它的一个反应已经收敛到今年只会降息一码，所以其实这里
市场也有点过度
啊。对对对，这几天的市场这个 Fed Fund Watch 的波动非常的大，那我真的觉得在这种非常就是受到消息面高度干扰的一个环境之下，投资人真的也不用在这个时间点去贸然的做一些调整或进出场的决策啦。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用一些时间来做一些观察。
好，事实上其实今天雅股也普遍还好啦，
对对
对, 对不
对，
你看到香港恒生指数还大拉嘞， 对,、
啊、
对不对，好，这个十点钟当然九点恒指这个开盘当然是开低的嘛，哈、它开低之后呢就盘了在两个钟头之后，十一点过后大拉，一路拉上去，拉到平盘呢，那中场再稍微下压一点，好，它也恒指也只有跌了 0.26%， 跌了44点，好，另外陆股还走高了，陆股还涨了，对不对？
对，
韩国
股
市
今天也还好。
对啊，韩国股市也是只有小跌而已啊，尽管尹锡悦被重挫啊，是不是？尹锡悦这一次我看他难了、哦，这个国会失掉最大党了、啊，哦，这次选举可见韩国人对他不信任了。哦、所以就即使是这样，因为昨天韩国股市没开盘嘛，
对对，
这个国会大选嘛，今天韩国也只有跌 0.4%、没有跌很多啊，所以亚股今天普遍感觉起来蛮抗跌，是真抗跌还是假抗跌呢？是大家故作镇定哦，还是说呢真的这个亚股很猛，这个很抗跌是怎么样呢？你觉得？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美股今天就是真的就像我们刚刚、
对不起啊，韩国股市还涨了，韩国股市涨，对，涨 0.07%， 其实日股跌 0.4%， 我是口误，不好意思。
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如果说美股没有出现连续性的重挫，就像我们刚刚认为的基本情境的话，基本上我们觉得外资就不至于会在整个亚洲市场出现大幅度的一个撤离啦。那这样的状态之下，我觉得亚股应该也是有机会，就是不会出现这种比较负面的一个状况。
好，外资今天的集中交易上是卖超51亿而已，其实上是很小的一个卖超，但是他在期货市场是连续第二天大卖，所以他运用这个杠杆商品，其实在那边做 insurance， 很明显在期货市场在买保单，但是他现货真的没什么卖，就像刚佩林所讲，尽管台币贬这么多，他今年卖超的金额也只有51亿，其实看起来是很温和的卖超的。哦，那这个今天非常谢谢梁佩玲在这个关键时刻提供我们看法。